好，在星期一啊，我们惯例呢是把昨天的主日的信息啊，来做些讨论。所以星期一呢，我就不把，我就尽量的简短的啊，把昨天的主日信息做些回顾啊，留多点时间，我们可以来做些讨论和分析。昨天分享的47章的，最后啊，雅各扶着床头来敬拜神。雅各在埃及第17年啊，活到147岁，他的死期临近了。这是我尽量昨天详细讲过的内容，我就不详细回顾了，尽量简短啊。那么可能在回顾的时候补充一些在昨天的主日信息当中啊，可能会比较欠缺的部分啊。在47章，以色列的死期临近，叫他的儿子约瑟来，啊，要约瑟一定要发最重的誓言，要将他死后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这一段是直接对应48章的3到6节的。因为在48章的3到6节，雅各在回顾全能的神耶和华曾经在伯特利向他的显现，赐福给他。就是讲到要将这个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啊。所以这是核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47章。他要约瑟起的这个誓言的重要性。神的旨意要将以色列百姓带进埃及，在埃及为神做见证，但神的旨意也要将神的百姓带进他的国度，与他永永远远同在啊。埃及必将过去啊，上帝的国度和权柄，在他自己的国度当，上帝的国度必定永远要建立。所以这是以后啊，有约瑟就带着2个孩子来见雅各啊，雅各病了。雅各病了，而且这个病一定是非常严重的病，就是众人都已经觉察到雅各的死期快要临近了，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正式的见面。那么在雅各回顾了全能的神啊，向他显现之后，就立马说：“你在埃及所生的以法莲和玛拿西，要算作是我的儿子啊。”你在埃及所生的以法莲和玛拿西要成为以色列的12个儿子之中的一员，成为以色列的12支派的以十二支派之一，来将来在迦南地承受产业。那么以色列是12个儿子，现在他把玛拿西和以法莲都归在自己的名下，那以色列就变成13个儿子。那么我们知道这，所以我补充一点，那么补充这个昨天没有讲到过。那么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进到迦南分地，是因为利未支派不能分啊，不分产业，利未支派的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仍然是12个支派来分地。 利未支派不能分地，不能分地上的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但是迦南地的属灵的预表是指将来上帝的国度，所以利未支派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一定有他们的产业，所以仍然多一个支派。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要把但支派拿走的原因。在旧约，是以色列12个支派来共同领受神的应许，在上帝的约中有份；在新约是12个使徒来代表他的百姓。所以在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当中，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要写在12扇门的上面。好，所以这个是我昨天没有提到的啊。所以当雅各要将约瑟在埃及地所生的，原来等到他们长大之后，应该在埃及地承受产业的，跟他们说，你们这个要归在我的名下，我的名下就意味着你们要在迦南地承受产业。雅各这样说，在雅各当时说的时候，昨天强调，在雅各当时说的时候，他的这个地啊，我。谁要将这地赐给你的话，这个地就是指迦南地的。好，然后约瑟领两个孩子，见雅各。约瑟将马拿西放在雅各的右手当中啊，因为他认为马拿西是长子，但是雅各却剪大手过来，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然后15节是约瑟，是雅各正式的为约瑟赐福，因为将约瑟的两个孩子归在雅各的名下，这就是对约瑟大大的赐福。那么这个祝福当中啊，昨天跟大家讲的，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这是代表这位神是与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约的应许之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啊，这是与雅各同在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个使者，在雅各渡口向雅各显明的神啊，赐福给这两个童子。把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但是呢，当雅各按手在以法莲头上的时候，约瑟是不喜悦的。我昨天让你们去查一下啊，"不喜悦"这个词的原文啊，约瑟的不喜悦和19节他父亲的不从，这就是带着强烈的情绪的啊。在这个"不喜悦"的这个词当中，约瑟是带着强烈的厌恶的啊，厌恶的情绪，就约瑟对父亲的这个举动非常的不喜悦。所以还动手提起他父亲的手，要把他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手上，并且18节对他父亲说：“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约瑟的这样的一个不喜悦，一个厌恶，其实包含两个方面，怎么来讲啊？第一个方面就是将马拿西和以法莲。划到雅各的名下。第二个方面就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因为当约瑟要坚持马拿西在以法莲之上的时候，这就等同于他坚持他是马拿西以法莲的父亲。 在他与他们的关系当中，马拿西是这样子。但是雅各不听从，不从的意思就是不听从，不愿意，而且这也是非常坚决的。非常坚决的要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这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啊，所以在昨天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昨天主日的周日正道的这样应用当中，我们看到神来赐福啊他自己的百姓，神赐福他自己的百姓。从创世纪12章开始，神怎么样拣选赐福亚伯拉罕，神拣选赐福以撒。神拣选赐福雅各，到这里呢，雅各要赐福以法莲和马拿西，雅各要赐福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雅各要在他的众子当中赐福约瑟为他的长子。这些赐福的原则啊，我在昨天讲到有两个啊，第一个叫做恩典性啊，这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的。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就意味着我们本来不配得到神任何的赐福。赐福在圣经当中的反义词就是蒙祸。那赐福的，在创世纪前面的，在亚当没有犯罪之前啊，在创世纪前面，在神的创造当中的赐福，就是直到生养众多啊，自身繁多啊，那些动物们都是自身繁多的。那么，在神跟亚当所立约当中的赐福，就是生命啊，就是生命树所代表的神的生命。这是赐福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恩典性的。赐福的第二个原则，就是雅各也好，约瑟也好，他们现在所领受的神的福分。只是神要让他们生养众多，神要将迦南地作为应许之地来赐给他们。他们不明白耶和华所赐的福，啊，在基督里所赐的福是什所以这是重要的应用啊，重要的应用，大家一定要明白神所赐的福分到底是什么。所以你在属灵的领受的时候，特别是读到啊前面47章，雅各在死期临近的时候，他在床头上来敬拜神。等一下啊，我先听一下你们对这个经文的一些回应啊，然后我再跟你们讲一些思考和应用啊。雅各怎么是以小串大呢？雅各怎么会是以小串大呢？刚才不是讲了吗？耶和华的赐福是出于恩典的，而长子的原则是世界的原则。以扫，如果一个长子认为自己理应得长子的福分，和一个老二想要取代啊，用诡计像雅各一样想要用诡计想要得到长子的名分，这些都意味着他们被长子的这些长子理应该得到更多的赐福，这样一些世界的原则所辖制。世界上的原则就是你所得到的必须是你所配得的。但是神的做法，神的赐福是出于恩典。 等一下，等一下。啊，所以从雅各的程度上来说，在之前，雅各也是被这样的一种世界的原则所束缚的。但等到后来，雅各当然明白，神之所以眷顾他，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是他自己用自己的诡计得到了上帝的赐福嘛，得到了长子的名分嘛，当然不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上帝赐福的恩典性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基督徒的信仰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基督信仰也是基于耶稣基督将来再来，在他的国度当中要成就的一切的福分的。约瑟的表达，约瑟的反弹是代表一种征战。当然，这种征战，约瑟是有自己里面的己意，就约瑟在这时候他是随从自己的己意的，而雅各呢是随从上帝的旨意的。哎，Good morning，Hello。好，你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对这些经文的文意和经义上的理解啊，那待会呢我们再做些应用方面的思考。昨天圣经通读啊，昨天圣经通读读到了那个何西阿书。你如果结合今天啊，雅各将以法莲啊立在马拿西之上啊，这样的一个恩典临到神的恩典临到以法莲，你再去读何西阿书当中对以色列支派的审判，也非常有感觉。神是怎么样来责备以法莲啊，用以法莲来，当然是用以法莲来代表啊，整体的北国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犯罪的？对，因为用以法莲支派啊，也换成了约瑟支派这样的说法，这就是一种，因为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从约瑟的角度上来说，以法莲就是他父，成为他父亲的，在他是，也可以说长子的名分啊，就是以法莲立在他，圣经用的话叫做以法莲立在马拿西之上，这句话呢就可以通用，就是在雅各的处境当中，因为已经收归雅各的名下，从雅各的处境当中，以法莲也在马拿西之上，从约瑟处境当中，以法莲也在马拿西之上。对于启示录当中这个但支派的消失，有非常不同的解经的方法。但是呢，我总体上认为啊，之所以在启示录最后把但支派拿走，就是但支派已经不在这个十二支派之内。 所以最后，在整体上，当圣城耶路撒冷的意象出来，这个12个门上有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仍然是十二个。这十二个里面，当然肯定是有利未人，肯定是有利未支派，但是呢，但支派被拿走了。最后我来讲，就是无论你灵修听到，他最后一定要汇集到一个属灵的体会上。这一段的属灵的体会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辖制我们的是什么啊？这个世界用各样的引诱、私欲啊，来让我们心里面产生贪恋。啊，也是我们心里面产生恐惧，最深的恐惧，当然就是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怕死，所以才会贪生啊，因为贪生才会怕死。对生的贪恋，对死的恐惧，构成了我们在这个身上，我们在这个世上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平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为什么会对死亡产生恐惧？这个里面本质的属灵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内心知道，如同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之后，要躲避耶和华的面。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啊，雅各扶着，在他147岁临近死期的时候，他有非常清醒的属灵上的看见。昨天说啊，雅各进到埃及做三件事情：第一，为法老祝福；第二，扶着杖头敬拜神；第三，祝福约瑟。把这3件事情总合成2件事情：敬拜神就叫蒙神赐福，祝福法老和祝福约瑟就叫祝福他人。从这里的领受，你就可以看到，当神的百姓雅各的一生啊，以后会在后面稍微跟大家做一个总结，雅各的一生这样的起起伏伏，但是到最后，当他坐在床头敬拜神的时候，他之所以在那时候能够敬拜神，不是因为他活到很高的年龄，不是他因为他一生很顺利。也不是他，因为他现在子孙满堂，更不是因为他衣食无忧。这样的一个敬拜神，我昨天跟大家讲了，这样的一个敬拜神，它不是一种宗教上的礼仪，不是一种外在的，而是与神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和好、连接、降服。所以，你们在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啊，你需要去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种处境当中，所以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将来会死在哪一张床上？你将来会死在哪里？你要去想这个问题啊，你把自己放在某一个可能未来的某一个处境当中。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死在哪张床上？你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你的身边有谁吗？这时候你是怎么死的？安详的闭起眼睛，还是在病痛的折磨当中？啊，是在医院的病床上，ICU 的病房里，还是在家里？啊，或是你就在外面啊，在一个突然的一个时刻当中，死亡就来临。人呢，必须要把自己放在一个 当我们说你的内心有强烈的对死亡的恐惧，对今生的贪恋的时候，你是很难去理解的，你是很难设身处地去理解的。你必须要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时刻，你才能够去理解，你才能够去体会。对，你也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能去体会死后在哪里才重要，怎么死不重要。怎么死不重要，你现在是体会不了的。你必须要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当中，你才能够去体会，明白吗？基督徒的生命啊，如果你里面真的是有从基督而来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一定可以胜过死亡的啊，一定可以胜过你对死亡的惧怕、忧虑。是一定可以带着盼望而死，但是当你要去带着这样一个盼望而死，你要去体会到这个盼望而死的时候，你要到那个时刻，你才明白你的盼望是真的是假的。你现在是不知道的，在你是健康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啊，那么基督徒呢，怎么能够长而所以这种这样的一种。一种设身处地的联想呢，其实是对自己的属灵上非常重要。那么，如果说我现在让你去思考你未来的某一天，你可能死在哪里，你可能很难去想，因为你没有任何一个立足点。你会觉得，我怎么知道呢？未来我在哪？我是10年之后，还是20年之后，还是50年之后呢？然后这样的一种想象，你会非常天马行空的。但是实际上，基督徒应该非常清楚一点，你不是等到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你只有把自己放在死亡面前，才能去体会那样的一种盼望。但是你不要把这样一个死亡放在非常遥远的未来。每个人每一秒钟，下一秒钟都有可能会死亡。所以，基督徒要时刻预备着面对死亡，时刻面对着在上帝的、在基督的盼望当中去面对死亡。当你常常在圣经当中去读到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福给我们这样一种生命的福的时候，生命对应的就是死亡。当你去思考这样一个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你的生命之恩的时候，生命的恩典的时候，它的对面就是死亡，这两件事情是分不开来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你不能够在你默想的时候，属灵体会的时候，总是想生命的美好，上帝赐给你的恩典的美好，恩典是与咒诅相联系的。若你不能体会到你原来是承受在完完全全承受在上帝的啊完全的一个咒诅和审判当中，你就无法明白赐福的恩典性。如果你不能将自己当成是下一秒钟就会死去、就会消亡、归于尘土，离开这个世界，失去你现在手中所做的所有的东西，一切东西都 stop，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就无法明白。上帝所，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生命的一个永恒性。你们明白吗？什么叫做永恒性？永恒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很多东西我们是可以存在理论上去讲的，你说啊，银行里的存款呐、啊、财产呐、啊、儿女啊、家庭啊都不能存到永远，这是你在理论上的认识。但是实际上，我们每天仍然把这些东西理所当然的以为明天仍然有，你仍然以为你是在掌控这些东西，掌控你的生活，你仍然 就是你现在仍然以为，至少我明天是不会死，明白吗？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没有人可以保证，所以基督徒呢，他的盼望啊，他的盼望，他对恩典的思想是基于对自己的败坏和要承受上帝的咒诅的思考基础之上。他对生命的思想呢，是基于自己时刻会面对的死亡的前提之下。所以这个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一定要去这样的去体会雅各在这时候在床上啊来敬拜神，他不需要到哪个教会里面去啊。这时候的敬拜意味着什么？等到49章讲到雅各对12个孩子的祝福，我们更可以看到他这时候在属灵上的清醒啊，用圣经前面的话讲，就是他的心是苏醒过来的。我们昨天说你的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前面的一，后面的其他东西都是零，就是你理论上明白的事情。我再讲一遍，就是你理论上明白的事情。你实际上你必须要，你如果你真的要去认识到这一些，什么才能表明你真的可以认识到这些呢？就是你已经随时随地准备在下一秒钟放弃。现在你手上拿的所有东西，你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世人呢，他是这样子的，他不断在计划、掌控，把手抓得很紧，生怕这些东西流得太快。但是基督徒呢，要随时准备放手，要跟自己说，没有就没有，失去就失去。但是呢，这种心态呢，你们不要以为是消极的，就是因为它随时会失去，所以你现在需要尽到本分。